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今日主要内容是：美国最大燃油管道遭网络攻击， FBI 确认幕后黑手；美国疫情正是缓解，33州病例出现下降；就业增长不佳，拜登要求领失业金者不能拒绝工作；世卫组织将印度变种病毒列为值得关切的变种；FDA 批准了12-15岁儿童接种辉瑞疫苗，下边是详细的内容。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一证实 ，Lastsite 勒索软件组织是破坏 Colonial 公司网络的罪魁祸首。FBI 表示将继续同 Colonial 公司以及政府合作伙伴一起进行调查。Colonial 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运营商。上个礼拜五晚间，该公司遭勒索软件攻击而关闭运营，令到美国东海岸的天然气和柴油供应受到影响。Colonial 公司已经表示，这一次攻击涉及勒索软件，亦即是攻击者夺取计算机系统的控制权，要求支付款额。但是 Colonial 公司没有讲明网攻者要求的是什么，亦都冇话系唔系已经支付赎金。目前 FBI 能源部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正系对此次网络攻击进行调查。此外，据熟悉此事嘅人士话，总部设喺美国嘅网络安全公司 FireEye 亦都喺度调查呢一次攻击。Colonial 公司星期一下就话，其网络系统嘅一啲部分正系恢复上线，希望在今个礼拜六前基本恢复服务。 Colonial 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在遵守相关的联邦法规并同能源部密切协商的情况下，我们的管道的一些部分正是逐步恢复。 Colonial 公司说，情况仍是变化并继续发展，公司正是遵从一个渐进的过程，将根据分阶段的方法恢复各部分的服务。公司的目标是在今个礼拜六前大幅恢复运营服务。Colonial 公司是美国东部地区油气输送的主要动物。公司经营着5500英里长的 Colonial 燃油管道系统。该公司的网站资料显示， Colonial 管道是美国最大的成品油管道。每日运输超过1亿加仑燃料产品，约占东海岸燃料消耗量的 45%。 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的大部分燃料供应依赖这一条线路。该公司提供的燃料包括汽油、柴油、喷气燃料和取暖油，并为美国军事设施提供服务。受到 Colonial 管道关闭的影响，华尔街的汽油期货星期一下午较早的时候小幅走高。之前在隔夜交易中，汽油期货飙升到约3年来的最高水平。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美东时间星期一上午9点，美国共记录了32,708,348个冠状病毒病例，至少581,756人死亡。在过去一个礼拜内，美国所有州都没有报告感染病例比前一周上升，而且33个州都报告了病例数在度下降。加州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在美国各州中都排行榜首。截至星期一，加州报告了375,8137个确诊病例，死亡62,314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礼拜的7日内，美国平均每日新增冠状病毒病例下降到41,000人以下，较两个礼拜前下降30%。这个是自去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最近的疫情高点4月中旬相比，上个礼拜的平均每日感染数字下降了43%。4月中旬，美国每日大约有71,000个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此外，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发布的数据，美国在过去一周平均每天接种200万剂疫苗，较高峰时期下降了40%。 美国的疫苗接种在4月13号达到高峰，当日共接种了340万剂疫苗。据美联社报道，尽管拜登政府努力提高疫苗接种率，但是美国人对疫苗的需求正是下降，一些州已经要求联邦政府缩减分配的疫苗剂量，这个同几个月前疫苗供不应求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威斯康星州卫生官员只要求接收下个礼拜预留给该州的162680剂疫苗中的8%。根据报告，堪萨斯州官员上个礼拜要求的剂量不到期 16.2 万剂，配额的 9%。 南卡罗罗纳州计划订购 21% 的剂量，而华盛顿州则减少了 40%。 目前大约 46% 的美国人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1/3以上的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总统拜登上个礼拜设定了一个目标，到7月4号要令到 70%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强调，他的政府认为领取失业救济者如果拒绝提供给他们的合适工作，将不能够继续领取联邦失业救济金。拜登在冬天就经济问题发表讲话时话，政府的福利不应当成为阻碍就业增长的问题，我们将明确规定，任何正是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们，如果得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就必须接受这一份工作，否则将失去失业金。5月7号，美国劳工部发布月度报告，显示4月的非农就业人数新增 26.6 万人，低于预期的100万人。与此同时，4月份的失业率上升到 6.1%。在就业增长放缓之后，商业团体和批评者们谴责说，政府过于强调失业福利是激励人们不工作的做法。美国商会称，美国政府每周发放300美元失业救济金，让 25% 的领取者比上班赚到的资金更多，让民众失去工作的动力。对此，拜登星期一辩解说，没有证据表明失业救济金促成了4月份的就业增长的放缓。拜登政府官员亦都表示，近来芯片的短缺造成企业劳动力需求下降，影响了就业。此外，儿童保育问题亦是阻碍工人返岗的严重问题。拜登称，美国人想要工作，外界不应当将注意力从战胜疫情大流行和全面恢复就业的重点上移开。拜登仲敦促美国公司提高工人工资。拜登星期一在白宫的讲话中说，我的期望是随着我们的经济复苏，这些公司将提供合理的工资和安全的工作环境。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会找到很多工人。拜登在讲话中淡化了就业的缓慢增长。他称美国经济正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拜登仲表示，令人失望的就业数据表明有必要增加针对冠状病毒疫苗的接种，并呼吁国会通过他提出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复苏计划。随着民主党人草拟经济复苏立法，拜登准备和共和党人进行谈判。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将印度变种病毒 B.1.617 列为值得关切的变种级别。世卫组织负责疫情专项技术领域的范科霍夫表示，正在印度流行的 B.1.617 病毒变种已经令到全球关注。印度的 B.1.617 病毒变种比原始病毒更容易传播，而且更有一些证据表明该变种病毒或能够躲避疫苗。他表示，世卫将在星期二的例行大流行病每周情况报告中提供更多细节。最近几日，印度的每日统计数据虽然略有下降，但是仍然居高不下。印度卫生部星期一宣布，在过去24小时共有366161人被确诊感染和3754人死亡。另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过去7日印度平均每日报告约 39.1 万个新病例，比一个礼拜前增长约 4%。 而在星期一当日， 在印度贫穷的哈尔邦和北方邦之间边界附近的布克萨尔地区，经验约40具尸体被冲到恒河的岸上，引发格外关注。目前当局已经指示有关官员处置所有尸体，掩埋或火化尸体。一些媒体报道说，尸体数量可能高达100具。当地民众告诉法新社，他们认为尸体之所以被丢弃到河中，是因为火葬场不堪重负，或者因为亲戚买不起火葬用的柴火，因为火葬需要木材和其他材料。一名当地人说，由于封锁，这些物品供应受到了冲击，一些家庭可能被迫将亲人的遗体遗弃到河中。报道援引其他官员的话讲，其中一些尸体肿胀，一些仲能够睇出曾经焚烧过，这些尸体可能已经在河里面浸了几日。当地居民卡梅扎瓦尔潘迪告诉法新社，这个真是让我们感到震惊。但当地官员库马尔表示，他们尚未证实这些尸体是中共病毒的受害者，亦都仲无法确认死者是不是确诊为阳性，因为这些尸体已经开始腐化。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星期一批准了辉瑞和 BioNTech 公司的请求，允许他们的中共病毒疫苗在紧急情况下给12岁到15岁的儿童进行接种，并允许各州在秋季之前给中学生注射疫苗。这种两剂量的疫苗已经被获准用在16岁及以上人群。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疫苗咨询委员会定于星期三召开会议，审查针对儿童的疫苗注射问题。如果好似预期的这样，该疫苗得到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批准，最早将会在今个礼拜就可以分发给青少年接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代理局长珍妮特·伍特科克博士对此表示说，这一个决定令到我们更接近于恢复正常状态和结束这一场疫情。他向家长保证，该机构对所有可用的数据进行了严格和彻底的审查，然后才将疫苗用在青少年群体。辉瑞和 BioNTech 这两家公司在3月底表示，在对2000多名青少年进行的临床试验中发现，这一种疫苗 100% 有效，并且这一种疫苗在儿童中引发了强劲的抗体反应，超过了早期对青少年和年轻人的试验。他们补充说，对青少年的副作用和对成年人的副作用基本一致。卫生官员和专家表示，给儿童接种中共病毒疫苗被认为是结束这一场疫情的关键。在儿童能够接种疫苗之前，不太可能实现整个国家的群体免疫。而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白宫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福西博士4月份曾表示，美国预计可以在秋季开始为年龄较大的孩子接种中共病毒疫苗，而6到12岁小学年龄的孩子预计要到明年初才可以开始接种疫苗。